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这段时间我们在共读分享由英国作家凯瑟琳·曼尼克斯所著的《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内容。人类有很强的复原力，我们会适应逆境，尽可能找到维持内心安宁的办法。通常我们从小时候就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应对方式，如果你总是摆出一副勇敢的架势，那么这就成了你首选的应对方式。你可能难以理解把痛苦说出来的人，无论是你还是另外一个人，都不比对方应对得更好，也没有比对方更勇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应对方式，一个人通过发泄情绪找到内心的宁静，而另一个人的平静来自自我克制。如果你是一个掌控大局并追求细节的人，而另一个人则听天由命，不考虑未来面临的挑战，那么和这样一个人讨论重要知识，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很困难。如果想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以此为合作基础，双方都要敏感、机智、有耐心，甚至可能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帮忙。在这一节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中，我们看到人们面对逆境时使用的不同策略，他们在使用这些策略时往往完全出于自发，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见解。你可能会发现他们很像你非常熟悉的几种人，甚至可能从中认出你自己的做事风格。每个人都喜欢用我的方式来处理事情，面对行将终结的生命时也是如此。在第二节我为大家选播了几个故事，其中不是对死亡说不，而是对生活说是，讲到了艾里克校长的故事。人类的精神力量令人慨叹，人们认为自己有极限，一旦超过极限就不能承受。但是从艾里克校长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适应及重新设定极限的能力堪称奇迹。在艾里克校长故事之后，我们讲到了永远别让我离去。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莎莉，她对死亡持否认的态度。否认是一种有效应对痛苦情境的心理机制，一个人可以选择不相信发生了不好的可怕的事，从而避免痛苦。一旦事情严重出错的证据越来越难以忽视，情况就会变得比较棘手。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接收到任何坏消息，情绪也就不会出现波动。但如果他们的否认不再能让自己暂时躲避痛苦，一旦意识到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他们就会彻底变得不知所措。而对于家人而言，和一个坚持否认痛苦事实的人共同生活，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莎莉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没有时间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作为专业人士的医护人员是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当然，对于莎莉本人来说，令人遗憾的是，她没有机会和所爱的家人说再见。虽然家人们在莎莉将要离世的时候，表达了他们是多么的爱她，多么为她感到骄傲，他们珍视那些她迄今为止留给他们的记忆，欣赏她那些善良的举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许多临终者最后留下的信息，然而这并不是道别。给人造成局限的，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对待疾病的态度。虽然疾病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挑战，但更重要的往往是对情绪的挑战。当人感觉前路令人望而生畏时，可能会在精神上受挫，然而有了支持和鼓励，我们可以重启复原力，并在其帮助下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我们都是个体，一个人所做的计划可能不适合另一个人，哪怕从表面上看两个人的情况很相似。帮助他人成为自身解决方案的设计者，是尊重其尊严的关键。那些遇到了挑战的人，只是处于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格。在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这一节中，我们还讲述了重启复原力这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路易莎和米莉，他们两个虽然都患了癌症，但是他们的心态都是积极和阳光的，而且在医院以及临终安养院，他们成为了最好的伙伴，他们彼此鼓励，彼此打气，而且对于路易莎来讲，简直是一种翻转。路易莎对认知行为疗法的快速反应也令人感到吃惊，这种给患者力量，帮助他们处理情绪困扰的方法，能够让姑息治疗患者在病情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重新发现内在的毅力，也能帮助他们打消那些无用的想法，也为未来的生活采取应对措施。在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这节为大家讲述的这些故事，揭示了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像试图保持控制、回避真相、陷于无助、干脆接受命运的安排、凭借毅力适应事态、焦虑的担忧形势的威胁。当然，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或许你也会发现自己倾向于哪种方式，可能也不止一种。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一壶浊 金玉环，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
2024年6月1日起，今夜心未眠节目与岁月正好节目同步推出《好好告别》这本书的共读分享。岁月正好会在每周三故事人生单元为你播读书中的真实故事。今夜心未眠会在节目中邀请嘉宾与你探讨书中的故事以及话题，敬请留意收听。
这里也有一些思考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你最亲近的人倾向于哪种应对方式呢？如果你们必须一起应对挑战，你们各自的做事风格会让事情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困难呢？你们如何通过交谈来了解彼此的风格呢？每种应对方式都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例如，总是感觉无助的人的特点是期待他人的帮忙，但对于其他类型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场斗争。所以，记得寻找彼此的优点、毅力，以及任何潜在的闪光点。最后，如果与熟识的人进行这样的谈话，令你感到担忧，那么也许你可以独自或者和心爱的人一起参加死亡咖啡馆活动。死亡咖啡馆活动是友好的非正式聚会，人们喝着温热的咖啡，吃着甜美的糕点，细细思量死亡和临死的种种情况。死亡咖啡馆在40多个国家举办过活动，颇受欢迎。稍后嘉宾菲比也会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一章他 的感触和思考。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摘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痛了忧伤，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让它改变我的。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菲比来分享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这一节之后的思考与感受。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喜欢用我的方式来处理事情，面对行将终结的生命的时候也是如此。那在这个书中也举了好多个例子，好多不同的人们，他们面对即将死亡之前的一些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那有的人呢是试图保持控制，回避真相，陷于无助。那有的人呢干脆接受命运的安排，凭借毅力适应事态。也有的人焦虑的担忧形势的威胁。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倾向的这种方式，就是我看到第一个故事，这个题目是叫不是对死亡说不，而是对生活说是，就是艾利克校长讲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这个艾利克呢，他曾经是一位雷厉风行热爱生活的校长，但是呢他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的这种疾病。那我们都知道，当患病了的时候，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生命就是像和时间赛跑一样，在进行战斗。透过书中的描写，看到艾里克校长他的身体日渐的衰退，从最初在跑步机上的轻微踉跄，到后来他四肢无力，最终呢只能靠轮椅来行走。那面对命运的转折，看到艾里克他最初呢感到是恐惧，他一直逃避这个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试图在网上寻找答案，但是找到的呢只是冷冰冰的文字，没有安慰，对他来说也没有方向。绝望之下呢，他甚至也考虑过自我了断。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生病，尤其是生重病或者是绝症不治之症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都会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那在这个时候呢，生活出现了转机。艾里克发现他即使在轮椅上，他仍然可以享受与他的孙子们玩耍的乐趣，指导他们种菜下棋品尝美酒。 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每一餐都变成了味蕾的盛宴。他意识到，即使他身体受限，心灵与情感的联系却更加的紧密，生活的美好并未因疾病而消失。在医院里呢，曼尼克斯医生与埃里克的对话尤为感人。医生向他揭示了死亡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般可怕，而是更为平和。埃里克最大的恐惧其实是无法继续守护家人的那份责任感。我们也看到医生的智慧和关怀让埃里克重新审视了死亡与生活的关系。他从拒绝喂食管到最终接受，再到在临终关怀中与家人共度温馨的圣诞节。其实他的生命是还没有撑到圣诞节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家人和医生为他提前安排了一个温馨的圣诞节。这一系列的转变都是他对生活说是的最好诠释。那就是透过他的这个例子，我看到即使面对生命的终点，他也勇敢地拥抱每一个瞬间。因为生活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发现了他的美好之处。那从埃里克的身上看到了面对死亡，从恐惧到不愿接受，再到他正面的来迎接这个死亡的过程，最后他完成了跟家人共度圣诞节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愿。那我就想到了我曾经看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遗愿清单》，主人公是这个富翁爱德华和这个卡车修理司机卡特，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诊断癌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遗愿清单的这个冒险旅途中，两个人一起穿越了热带雨林，跨过长城，也参观了金字塔和泰姬陵，然后呢也来到了珠穆朗玛峰。就是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们有一些的未完成的心愿，但是在那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完成了。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遗憾。那我也想就是说，当我若干年后可能患疾病，可能在即将知道自己还有半年或者是一年或者是更短更长的时间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想要列下一份遗愿清单。但是我想不要到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现在还健康的时候，生命还有一些年月的时候就提前写下此生要完成的一些的心愿，一些的愿望。当我到了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想开一个与家人亲友的一个告别会，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很多的美好，可以和家人有一些的告别，如果是有道歉的地方也道歉，把自己心里所想的都分享出来，有一个美好的团聚。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信仰的关系，我们即使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之后是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与上帝与主同在天堂，也会见到我们提前比我们先回天家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所以我想我更倾向一个面对现实也要积极应对，当然也相信医学的这个奇迹，但是呢也不惧怕疾病，也不恐惧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在天家会再相聚，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人生的旅程。所以 那我们就用一个最美好的、最不留遗憾的、轻松的、快乐的一个方式来和家人亲友来告别这个世界。我也很想参加作者所说的这个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就是友好的非正式聚会，亲朋好友喝着温热的咖啡，吃着甜美的糕点，细细思量死亡和临近死亡的种种情况。我期待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别亲友，告别这个世界，相信将来我们都会在天家相聚。
谢谢菲比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的心上烟火，一朵连接着一朵，不独自飘落，赶走了寂寞，转身我在原地等你，也许会偶尔停泊，结束向前的念头，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转身看见你灿烂的笑容。不能凝聚星辰多一些，当风凛冽握紧你的手，不怕夜更迭，在悲伤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坦率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我看着你背影像看口，那勇气却和时间偷偷溜走，思念只难免，时间不知深浅，想做你锦上添花一场盛宴，是唯一心愿可睁眼，现实和梦啊，原来都在一瞬间。我们的心像烟火，一朵连接着一朵，不独自飘落，赶走了寂寞，转身你在原地等我，也许会偶尔停泊，结束向前的念头，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转身看见你在。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三节，选择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仍然期待着明天有新的喜乐，你微笑的瞬间，心绪像断了线，拥抱是荒原中的昙花一现，如果心下雪很浅，流完泪看光划过眼，冬天变春天，每天都在改变，我们这渺小模糊开始遥远，就算看不见向前，未来也能够拥有好晴天。我们的心像烟火，